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叶晚峰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内容提要：拜登喺阿灵顿国家公墓发表讲话，要求记住死难军人。俄乌喺北顿涅茨克激战，泽连斯基罕见开除国安高层。法国新外长访乌，粮食安全问题再受关注。20大前，习近平新动作，学者话拜习会可能不远了。李家超赴京接受任命，习近平、李克强淡化国安，唔提23条。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5月30号喺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阵亡将士纪念日 （Memorial Day） 活动，向无名战士墓敬献咗花圈，并发表咗讲话。今日我哋重申我哋嘅神圣嘅誓言，呢个系一个简单嘅誓言。拜登在位于维珍尼亚州阿灵顿国家公墓 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 发表讲话时话，阵亡将士纪念日永远是痛苦和骄傲交织在一起的日子。美国五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一是阵亡将士纪念日，纪念捐躯的军人。很多美国人这一日参观纪念馆或到墓地献花。拜登说，今日还是他的儿子退役军人博拜登Bo Biden 去世7周年的日子。拜登说，虽然博是死于癌症，不是死于执行任务，但我永远都在阵亡将士纪念日看到他。拜登说，美国军人为民主而战，一项始终需要捍卫者的事业。他说，这个是正在进行的斗争，目前在乌克兰遭受攻击。他又说，今日是为民主和自由的长期斗争中，乌克兰和他的人民正在前线为拯救他们的国家而战，但他们的战斗是团结所有人的一次更大战斗的一部分。这个是民主和专制的斗争，自由和压迫的斗争。拜登总统和夏里斯副总统还在无名烈士墓献上花圈。在演讲中，拜登提到了乌克兰战争，并强调民主的重要性。自由从来都不是免费的，民主总是需要捍卫者，拜登说。他并赞扬乌克兰人民为争取民主和自由以及拯救他们的国家而战。这个是拜登作为总统第二次参加阵亡将士纪念日活动。和拜登一起前往阿灵顿国家公墓出席纪念仪式的还有副总统夏里斯、国防部长奥斯丁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麦克马尼等。麦克和奥斯丁都在拜登之前发了言。俄乌战争已经进入第4个月。5月28号星期六晚，俄罗斯部队再度向乌克兰北部城市哈尔科夫进行空袭。5月29号星期日，俄军在乌克兰东部城市北顿涅茨克继续激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日罕见地将一名乌克兰国家安全高级官员革职。据美联社报道，俄罗斯军方28号称，乌克兰东部的万莱市已被俄军攻陷。当日俄乌双方在顿涅茨克省的首府顿涅茨克市周围发生激战。28号晚，俄军又向卢甘斯克省的小城市巴克穆特 （Bakhmut） 发起攻击，但被乌军击退。29号，俄乌继续在乌克兰东部的北顿涅茨克展开近距离激战。同时，俄军亦加强了对附近的里西昌斯克市的不断炮轰。报道分析，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构成了顿巴斯地区，俄军正集中进攻和试图占领这两个不在亲俄分离武装控制中的地区。北顿涅茨克是顿巴斯地区的制造业中心，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镇，战前约有10万人口。目前该市已成为俄罗斯征服乌克兰顿巴斯工业区的中心战场之一。不过，虽然俄军对该市进行猛烈的炮轰攻击，但乌军仍然在顽强抵抗。北顿涅茨克市长报告说，在俄军的猛攻下，北顿涅茨克的电力和手提电话服务都被摧毁。他表示，该市的公共车站发生了战斗，一个人道救助中心因危险而无法运作。市民冒着炮击风险从6个水井攞水，不过一些供应途径仍然可以运作，受伤人员能够被撤离出该市。他估计该市已有约1500名平民因战事或缺乏医药和医治而死亡。 報道話，同樣遭到攻擊的利西昌斯克市戰前亦約有10萬人，目前是盧甘斯克省仍在烏克蘭控制下的主要城市之一。在俄軍近日連續的炮轟下，該市平民被迫逃離或被困在地下室內。俄軍在利西昌斯克和北頓涅茨克都獲得一些小進展。烏軍總參謀部發布最新的戰況說，敵軍在增援他們的部隊，試圖在頓涅茨克地區佔領一個立足點，並正試圖加強萊曼這個重要的鐵路樞紐城市四周的陣地。不過烏方亦發表了未經證實的報告，說俄軍在烏東戰場中傷亡慘重，目前被俄羅斯兼併的克里米亞地區的醫院已經不接受平民，因為病床已經被受傷的士兵佔滿。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8號發布視頻講話稱，烏東地區的局勢非常複雜，極為困難。他呼籲西方給予烏克蘭更多遠程武器的支援，以幫助他們扭轉戰局。法國新任外長科隆納 Catherine Colonna 5月30號突然訪問了烏克蘭，成為俄烏戰爭開始後到訪基輔的最高級別法國官員。除了表達法國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外，法外長還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重點討論了烏克蘭谷物出口遭到封鎖的解決方法。烏克蘭農產品出口停擺導致全球糧食安全問題更加惡化，引發缺糧擔憂。剛剛上任10日的法國新外長科隆納5月30日早上啟程前往烏克蘭首都基輔，他隨後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在烏克蘭以顯示法國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並附上一張抵達烏克蘭的照片。科隆納造訪了平民遭俄軍屠殺的基輔郊區布查鎮，他對記者表示這種事不應該發生，亦不能夠令到他再次重演。法國和他的朋友以及盟友站在一起，並將盡全力令到和平重新出現。布查鎮慘案發生後，法國首先派出調查人員收集戰爭罪的證據。科隆納透露，法國將派出第二批團隊繼續協助基輔當局推進司法程序。科隆納當天較後時間和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面，根據澤連斯基辦公室的新聞稿，雙方就對俄羅斯制裁、對烏克蘭武器供應以及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願望進行了討論。科隆納和澤連斯基還重點討論了怎樣解除烏克蘭谷物出口困境，以防止全球糧食危機。就在法國新外長訪問烏克蘭的前幾日，俄羅斯方面說，只要西方解除對俄羅斯的幾項制裁，俄方就放行運載糧食的船隻離開烏克蘭。對此，澤連斯基30號呼籲法國合作夥伴不要屈服在侵略者的勒索和壓力，以減輕對俄羅斯的制裁。之前西方指控俄羅斯不放行烏克蘭運糧船隻是以糧食為武器來勒索西方。在俄國開出的條件後，英國表態堅稱不會解除制裁。澤連斯基近日稱，由於出口谷物的港口被俄軍封鎖，超過2000萬公噸的谷物滯留在烏克蘭倉庫。俄國和烏克蘭佔全球小麥供應近三分之一，烏克蘭同時是粟米和葵花油的主要出口國，無法從烏克蘭港口出口大批谷物，以加劇全球糧食的危機。中國經濟最近出現自由落體式下滑，中共最高層面臨內政外交雙重壓力，急需與美國緩和關係。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發表對華政策演講，準備應對中共威脅，並同時宣稱不尋求開啟新冷戰。有政治學者認為，在全球關注烏克蘭戰爭之際，布林肯的演講並不尋常，北京亦向美國發出外交緩和意圖，預計拜習峰會可能不遠了。中共極端動態清零疫情政策重創了中國的經濟，商店和工廠關閉，物流網絡混亂，數百萬人被困在屋企幾個星期，四月份的中國經濟呈現自由落體狀態。《華爾街日報》5月30日報導，今年較後時間，習近平將打破中共先例，尋求第三個連任。在經濟健康增長的前提下，這個似乎不是難事。 佢已经指示官员确保中国经济增长在2022年要超过美国。经济学家说，中国经济放缓的程度留给北京当局的选择并不多，一是接受比 5.5% 左右的增长目标低得多的增速，改变或放弃这个目标，一是就是制造假数据。布林肯在演讲中表示，目前世界处于紧张的时刻，在这个紧张时刻外交极为关键。布林肯说，我们随时准备在一系列全面会议上加强和北京的直接沟通，我们希望做得到。在德籍华人政治学者张俊华看来，如果这个峰会能够召开，美国就给了习近平一个很大的面，同时至少对台湾和美国都是一个安慰，即中共将不会在拜登访问期间同一段时间之后采取任何意外的军事冒险行动。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利文在飞往韩国的空军一号上突然无预兆地说，如果在未来几个星期拜登总统和习近平再次交谈，我不会感到惊讶，这表明这个峰会具有一定的可能性。张俊华分析，如果习拜峰会能够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召开，肯定增加习近平顺利连任的可能性。后任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一30号在北京和习近平和李克强先后接见，并被任命为香港新一届特首。习近平强调新选举制度要长期坚持，李克强则要求巩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三大中心的地位。习近平和李克强都没有强调国安法和提及23条等问题。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这个并不等于当局转向放松对香港的管治。后任香港特首李家超上星期六前往北京进行两日的闭环式管理后，星期一先是在中南海紫江阁获中共总理李克强颁发国务院令，被任命为香港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克强发言时，除了称中央会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并关注香港疫情和经济问题，强调稳固及提升香港国际金融、贸易、航运三大中心的地位，并希望新一届政府能提升治理效率和防控好疫情。同日下午，习近平在北京钓鱼台宾馆接见李家超，除了赞扬李对维护国家安全的贡献，又特别强调新选举制度下的选委会、立法会和特首选举取得成功，而这一套制度要长期坚持，又说香港正处于由治及兴的关键时刻，相信新政府施政一定能展现新气象。习李会见李家超时都未强调国安法，亦未提及23条等问题。另外，早前外访徐州的李克强接见李家超时，双方座位安排得好近，反观习近平接见李家超时座位安排得好远。李克强接见李家超时期间还发生了小插曲，李家超脱下口罩发言一度失败。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认为，习李今次表面淡化国安问题，是因为香港在国安法和清零政策下双重压力下，外资不断撤离，经济面临巨大的隐忧，大陆方面的经济同样面对巨大的问题，根本无法再顾及香港。不过这个并不等于当局转向放松在国安问题上对香港的管治压力。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看。